我们从第三个游戏我特别听不清，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两棵树，因为耶稣因走不顺嘛，就坐在地旁，那时有一阵。第十三节，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喝，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生。”第十五节，夫人说：“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一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一个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夫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不知道，我们所拜的知道。你们救恩是从犹太里出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想我们把圣经跟着翻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不是，但是你可以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今天晚上我们继续交在你的手中，是吧？我们相信你高举我们一定有些心头的话要对我们说，主啊，但愿我们求你就借着你的话，让我们更明白你的旨意。主啊，我们都在这里，今天晚上，当人在外面说的时候，在我们里面说，说到我们。深处，说到我们不能够起来跟随，是吧？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是昏睡的人，我们需要我们常常兴起南风，兴起北风，也用各样的环境来摇醒，来震醒，主要叫我们能够把有耳的都能听见。我们说今天晚上我们都在这里听我们祷告，靠着基督的爱。我想弟兄姊妹到现在都知道，我们从昨天晚上开始，一连有三个晚上在这里，有三天，我们特别要从圣经中的迦南地来看，那基督那厕所的丰富。今天是第二个晚上，明天是最后一个晚上。那这三个晚上呢，我想求主让我们去看，约迦南地的一小部分。因为我们的基督特色的丰富是太丰富了，所以在迦南的每一寸土地都有它特别属于你。我们说过，迦南地对以色列来讲是不折不扣的一个故事之地，是在与这个地是在地图上我们找到的这块地。但是呢，这块地我们知道主也应许给我们。所以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不光是为着以色列人，也是为着我们的。但是为着以色列人是属地的，为着我们是属地的。所以这块地虽然以色列来讲是物质地，但对我们来讲乃是属灵的，是圣灵借着这些物质的地让我们能够明白基督那厕所的丰富。那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要来看撒玛利亚。为什么那次我们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当然，因为他遇见一个罪人。当然，他要去拯救撒玛利亚人。当然，他要把那个活水赐给他。 但事实上的神就是海洋神。如果我们懂得这个撒玛利亚在整个迦南地中神的设计和他的旨意，我们就知道说主这次是一定要到撒玛利亚。他不光是要把那个水，要不光是要把这个活水赐给撒玛利亚夫人，同时呢，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的主要把一个划时代的真理告诉我们。为什么呢？因为主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所以现在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很重大的转变点，这里有一个分水岭。那么刚刚好呢，我们知道在撒玛利亚也有一个分水岭，分水岭一边是一种情形，分水岭另外一边是另外一个情形。我们知道说在我们主说这个话的时候，旧约已经快到结束的时候，因为我们主就是代替律法和先知到约翰那边，所以让我们知道在天国里最小的比施洗约翰还要大。为什么？因为我们主是划时代的，我们主他的工作告诉我们说是一个时代的结束，另外一个时代的开始。旧约时代要结束要过去，新约时代所以为国要把这个要来的主所要做的工作，那么就需要借助一些人事和物来把他心头的他所要说的话，他做的工作就把它分解出来。那么这个时代说来都和神永远的爱发生关系，这可以说是那不褪色的爱的变化。我想我们慢慢的再往这个方向走，但是起头的时候呢，我们必须对这一座、对这个撒母耳，或者对撒加利亚这块地，我们要有一些的认识。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当我们主告诉撒玛利亚夫人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然后下面就有另外一段谈话。那最后呢，我们知道这个主就对他说。你呢？就对他说：“你去见我的丈夫，也到这里来。”所以，我们主和撒玛利亚夫人谈话的时候，他先开始呢，是摸他虚空的感觉，给他看见说人里面有一个真空。虽然这个井是传统的井，世界上都喝这口井，但是这口井从来没有填满人。我们的撒玛利亚夫人还有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他，所以我们主为何要得着这个灵魂？他知道他的那个需要，他知道他身处的需要，所以呢，他主耶稣就用和他的谈话，最后呢，终于激起他身处那个虚空的感觉。但是这个还只不过是一部分。如果一个人只知道自己是虚空的人，他还不容易接受基督。要明白完全的基督一面，我们要知道我们是个虚空的人，世界上没有这样的东西能填满。那另外一方面呢，主现在不只唤起了他虚空的感觉，现在主要唤起他罪的感觉。所以这个时候呢，主就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那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妇人起了很大的震撼，因为所以他说他是个先知，因为他绝对知道他有丈夫。那么他说，夫人说我没有丈夫，这句话也对。所以主耶稣说不错，你说没有丈夫，但是你已经五个丈夫，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所以他说夫人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的。然后呢，他把话锋一转，就转到另外一个话题。这就证明说圣灵已经在他灵性里工作，就证明说我们主的那一句话已经发生果效。我们知道一个罪人只要他深处觉得虚空，同时呢他的良心受到震撼，我们的这个人已经快在门口了，这个人应该很快就能够救出。 但是我们知道许多时候人宁可不肯接受良心的谴责，那么一这个是为什么要逃避良心的声音。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汤玛利亚夫人非常聪明，他就转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就变成一个非常高超的话题。下面呢他所提到的问题是个宗教问题，全世界所有的话题里面没有一个话题比宗教的话题更高超的。所以呢他们也可以转，他们也都不错。因为我们知道在那一口井当中，我们说过你如果站在雅各的井，那个事实上就是事件古时候的事件所在的地方。那么如果你站在那一口井，你就会发现有两座山。我们北边的呢是以马鲁山，我南边的呢是基利尼山。那么这两座山非常有意思，如果你站在当中，我们的视线就刚好站在那里，或者如果你从屈加利亚，你从屈加的景你看这两座山的话，你会发现说当你往西边星看的时候它是绿的，当你呢往这个以巴路山看的时候呢它是黄的。原因为什么呢？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到以色列去，你会发现就是所有向着北的地方通通是绿，所有向着南的地方通通是黄的，向着西的地方，如果你向着地中海的话是绿的，如果向着这个死海的话呢那就是黄的。所以我们曾经说过，如果你站在站在橄榄山，如果你对着，因为橄榄山在耶路撒冷东边，所以如果你往西边看，地中海看的话，你可以看到一片的星水。但如果你往死海那边看的话，可以说是一片的空旷。这个以色列就是这么奇妙的，就在短短的，就在小小的弹丸之地，它可以给你看见一面，给你看见死，一面给你看见空旷。那一面呢，给你看见祝福，另外一方面给你看见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为什么哭和。我们知道这些人犯罪以后地就受了咒诅，所以很明显的，你如果在如果你站在雅各的井，你会发现前面北边有一座山是马鲁山，这个山是比基利山要高一点，然后南边就是你往这边看，那么这个就是基利新山。那么因为基利新山它是向着北的，所以是一片翠绿。那么因为以巴路山呢，你看它的时候它是向着南的，是一片枯黄。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妇人呢就指出基利心，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牛场。那这是一个非常堂皇的一个宗教的东西，而且是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一直争执不休，到今天他们还在争说谁是正统的，他们还在争说到底是耶路撒冷那座山呢还是基利心山。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知道根据考古学我们晓得，原来就在基利心山上他们有圣殿，有圣殿，那么他们认为说他们才是正统的以色列，而他们追溯到他们来源，他们觉得他们是约瑟的子孙，所以呢他们认为说只有这个山才是合乎圣经，所以人如果要敬拜的话不应该到亚述，都不应该到哪里，不应该到这个耶路撒冷去，那么应该呢在这里敬拜才可以。那么我想昨天晚上我们稍微提了一个背景，就是说在公元前722年的时候，以色列北国就正式亡国，因为亚述国是那时候最大的。那么亚述国呢就向以色列进军，然后到了哈米丁多里，那么当然也是很惨烈的战争，然后从那里呢他们就上了撒玛利亚。那么结果我们知道那一次整个以色列国是北国十个支派成为一个王的。王的时候呢，那么亚述他所做的工作是后来巴比伦学，但事实上最早这样做的是谁呢？最早这样做的是 知道，因为撒旦知道的很清楚。如果你把，因为在他的感觉里面，他认为说，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所拜的神是他们山神，也是地方神，不是宇宙性神，所以他们认为说，如果你要摧残、摧毁他们的宗教，而且如果你能够对他们有效的控制的话，我们知道等到亚述他攻打了撒玛利亚这块地以后，他就把撒玛利亚这个地方自北边这些地方就变成一个省，是亚述的一个省。但是你很不容易有效的控制他们，因为他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是非常是独居的，所以在他们的估计里面，他们一定是和他，就是他们的神一定有某一种地缘的关系。所以呢，因着他们的神是山神，所以只要你把这些人从那个地方移到遥远的地方，那没有多久他们就可以被我们同化。那么同时呢，我们他们就把巴比伦和别的地方外邦人就送到了，送到了这个撒玛利亚。那么送到了撒玛利亚以后呢，那么然这样的话呢，我们晓得这个就混起来了。那么因为这些人根本是十足的外邦人，所以我们知道从此以后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就没有来往，所以这是为什么撒玛利亚人和以色列根本就没有来往的原因在这里。那不过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他们因为不敬畏我们的神，所以神就打狮子把他们中间就把他们咬死，所以他们就非常的紧张，所以呢他们最后呢就从被掳的里面就找了祭司来。那么当然大家不要忘了，这些祭司呢事实上就是被掳的祭司，他们是他们事实上他们是被掳的祭司，所以我们晓得说他们老早，实在说来他们老早已经另外立一个敬拜的中心。但是如果你要立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你一定要在神的话里面你要找个根据在哪。所以呢我们知道在他们中间有学者，在他们中间有什么旧约圣经的人，所以呢当然这个祭司呢是在这种环境下长大，而且到那个时候那个整个的思想的体系已经完成了，否则的话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可能在撒玛利亚还维持另外一个敬拜的中心，因为大家都知道应该是耶路撒冷，所以为了要和耶路撒冷抗衡，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经过多少年以后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思想体系已经完成了。那么当然这个所谓思想的体系就要根据神的话才可以，当然是神的话，所以现在呢他们可以找出许多神的话来证明，来证明为什么他们当初有敬拜的东西。那么当然这就是你看得很清楚，一面呢因为他们拜偶像的缘故，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被掳到世界各地，被掳到这个亚述国，从那里他们分担。所以一面来讲是神管教的神，但是另外一面也是神亲自的把另外一个敬拜的地方拆给他，所以大家才会看见为什么这个过了一百年以后南国两个支派，那当然是耶路撒冷的首都，那么这些都是躲在大卫的堡垒上，他们也曾经被后来也被掳，但是七十年以后他们又回来了，然后到了主后七十年他们又一次亡国，到了1948年又这样回来。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你，比较北国跟南国，为什么北国跟南国有这么不同，为什么这个以色列，为什么这个南国后来又回来，那很重要，都被掳，因为他们是五十不孝一百夫，他们在拜偶像这事上的确也得罪，的确是得罪神的，因为他们我们知道不光是北国或者南国，他们暗中都是拜了偶像，所以呢最后神呢就把他们送到偶像里，让你们拜了偶像。所以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到了这个巴比伦，到了亚述，他们看见耳濡目染和看见东东的偶像，就是到那个时候他是憎恶这些偶像，所以甚至借着这个管教，就把这个犹太人 就是把以色列人那个拜偶像的罪把他们治好，特别是南国人。所以等到以色列人他们再回到以色列耶路撒冷，后来他们的病完全被医治好。那么这件事常常叫我想起一个预告。小的时候我那个小儿子很喜欢吃冰淇淋，那么有的时候呢他很喜欢吃，所以呢难免就把这个冰箱打开，没有让我们知道，他就把冰淇淋吃了。那这个对，那这个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好好的管教他。所以呢我们就看怎么样能够让他印象很深，就是你可以吃冰淇淋，你可以向父母要，但是你不可以自己随便的不告诉父母就偷吃冰淇淋，这不可以。所以我们希望说能一次永远的能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并没有用责打的方法，我们就告诉他说，你不是喜欢吃冰淇淋吗？那么好，现在呢一个冰淇淋吃完了，你再吃第二个，第二个吃完了再吃第三个，第三个还不够是不是再吃第四个。那结果多吃几个以后他全身发冷了，所以后来呢他再也不敢吃冰淇淋。所以因为你试试看，如果你真的给他吃28个冰淇淋，那我想他一定害怕。所以我们晓得那从此以后他实在怕，就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那么同样的，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他们就是神爱他们，神知道他们的病，神知道他们的难处，神知道他们困，神知道他们难处在什么地方。所以最后你既然拜偶像，好，我就把你们送到到处都是偶像。光是在加勒比的乌尔不是2000尊的偶像，是2000种的偶像。所以加勒比的乌尔就像今天的巴黎跟这个伦敦一样，是一个那个时候是一个这个大都会的一个城市，那个时候的数学是非常非常发达的。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讲，如果你要处理这些偶像的话，那你需要一部电脑，因为这里有2000种的偶像，不是2000尊的偶像。亚伯拉罕就在这个环境下长大，所以弟兄姊妹，你想想看，希伯来人是谁呢？就是那些渡过河的人，谁第一个希伯来人呢？亚伯拉罕第一个希伯来人，他就离开了加勒底乌尔，离开了巴比伦，离开了到处都是偶像的地方，他终于来到了迦南。所以比起加勒底乌尔，比起巴比伦，迦南实在说是天堂。神要把那块地赐给他，意思就是说，现在在全世界都被污秽的时候，那么借助以色列这些子孙，能够把这块地变成一人间的天堂。所以这是为什么迦南所代表的不是天上的天堂？因为如果迦南所代表的就是所谓天上的天堂的话，那么你读到约翰比约这个约翰约书亚有问题的，因为约书亚告诉我们过了约旦河你就到了迦南。所以我们为什么普通都认为说我们在土里睡了，然后最后呢我们就到天上去，就到荣耀去。所以过红海呢，不是过约旦河呢，就是指着我们过死亡的水来说。那么就是说因为这个缘故，许多读圣经的人就认为说迦南应该举着天上的天堂。但如果迦南是举着天上的天堂的话，现在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那么你读约书亚记的时候为什么有征战？天堂难道还有征战？当然没有征战，征战都已经过去。所以我们如果再仔细读圣经，你发现说圣经里面是说到迦南的时候，它是去天堂说的，但是是说人间天堂说的，是指着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过一会儿的生活，我们在这个境界里面，在地好像在天一样。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迦南。我们今天与基督已经一同坐在天上，但是我们脚还在地上行走。所以今天我们所过的生活，乃是在地好像在天的生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神就亚伯拉罕就把亚伯拉罕从巴比伦就把他带到迦南去。所以感谢主，主神现在把那块美地赐给亚伯拉罕。但是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 经过好多年以后，不光是以色列人被掳到亚述，从那里分散到全世界各地。那么同时呢，我们晓得说这个南国两个支派也被掳到巴比伦。当然，基本的原因他们都是一样，因为他们拜了偶像得罪神，所以神就任凭他们被掳到，是被掳到外邦去。那么看见到处都是偶像，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厌恶偶像。等到神把他们再带回耶路撒冷的时候，你看见南国的犹大国的那两个支派，他们的病就得了。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敢拜偶像。感谢主，一点都没有错，就是的的确确神医治好了他们的病。所以，就说拜偶像的罪来说，他们是一样，那他们遭遇应该是一样。但是为什么？为什么北国一分开了以后，北国一分散了，北国一被掳以后，再也没有，到现在都没有。那也许现在神暗中做了一些工作，我们不知道。有的可能的的确确是被国人回到耶路撒冷，我们不知道。但是最清楚的是，等到我们主快回来以前，主能够把这两个支，就是把他这个以色列跟这个跟犹大能接成一根棍子，换句话说，最后神又把他们连。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得出来，神在历史上所做的，就是从此以后，北国完全消失了，所有十二个支派就失踪了，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们。当然，他们是在人群中间，仍旧是保守他们，因为根据亚伯拉罕的约，他们是不会被消灭。虽然今天我们不知道他们是谁，藏在什么地方，但是我们要如实知道他们。但是就是为什么他们没有回来呢？很明显，神不喜悦的是另外一个心态。但是同时，你看见吗？今天人在耶路撒冷之外，另外有境外的中心，他一定能够找到他理论的证据，他也能找到充分的理由，而且他所找到的乃是从圣经里面。所以大家能够想象到，就在那个祭司回去的时候，那当然就教导这些人敬畏神。所以我相信有很多人也的的确确敬畏神，但是呢，他一面怕神怕耶和华，另一面又拜他们。所以我可以说，这样就是撒玛利亚人呢是混杂的一般人。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知道说他们最后终于完成了他们思想的体系。现在呢，他们有道理，为什么在这座山上他们能够举十足的圣经证据给你看，一点都没有错。他们以为那是没有错的，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错的，所以你看见了，撒玛利亚妇人就他知道这一点，他就跟主耶稣说：“他说我们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我们主没有和他不同。我们主怎么说呢？他说时候将到，你们拜不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完全叫撒玛利亚夫人结合连接，因为撒玛利亚所代表的，事实上多少年来他受了那些教训，而且传统的教训。那么这个教训从哪里来？我们说过，按道理来他们已经被掳了，但是因为那个先知回来了，那个被掳的人中间有先知回来了，那么这个先知一定懂得他们当初为什么能够坚持说我们应该是另外一个境外的东西。其实呢，他们肚子里面是怕失去的人，是怕的所有的人都到南国去了。这是别的原因。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对我们来讲，实在说来是一个很严肃、很严肃的教训。为什么神的儿女今天自尊不恋？严格来说，弟兄姊妹，今天神给我们启示非常非常清楚。无论如何，神的儿女一定是站在一个合一的立场上来聚会。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这个聚会应该不是只是代表一个真理，应该不是代表只是一个经历。凡是神的儿女，凡是神所悦纳、基督所悦纳的，我们都应当悦纳。 所以让我们这个教会具体在一起的时候是有这个立场，那个立场呢乃是核心的立场，也就是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不能够，我们不能够相咬相吞，但是有神的儿女之间终于分开了。但是你能看得见，当神儿女分开的时候，每一个分开的团体都能够举出一些理由来，他们是怎样照顾神的话，照顾神的那些教训，他们在那里聚集，他们在那里往前聚集。当然只有神知道在背后有些许多多在这个所谓真理的原因之外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是你看见神在这个在北国就是十个支派里面所做的工作是非常非常神奇。那么结果我们知道，果然以色列人他们是连根拔起，就抛到遥远，然后他们再也没有回到他们的故乡。那么只有那些遗址，只有那些这个亚述人和外邦人，结果就把他就是移民到这个撒玛利亚，然后取代了所谓的以色列。所以你就看得很清楚，这些人就是种族来讲，他们已经不是以色列。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些祭司也回来，因为让他们回来。我想让祭司回来，恐怕不光让这个祭司回来，圣经只记载一个，但事实上呢，事实上应该比这个要多的。所以最后你可以看得见说，整个的撒玛利亚是一个大的混杂。现在你看见说，因为来讲，他们是敬畏神，他们是敬畏耶和华，他们有圣经，他们对摩西五经一点都不停的，他们绝对要照着主的话来做。那么有的人他们知道他们来源的时候，他们是约瑟的子孙。当然我们知道很多的人，也就是他当初根据圣经所告诉我们，很明显那么这是亚述从别的地方把他们移到撒玛利亚。所以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这个撒玛利亚实在说来是一个大大的混杂。那么到了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那么连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她因为是在她因为受了一些教导，所以她现在能够对一个正统的犹太人提出一个问题，说你们的祖宗在这山，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耶路撒冷。那么这句话，这是为什么呢？这到底原因在什么地方呢？那就这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当然他们能够找到一些圣经的根据，那么等一等您就要看几个地方的圣经的根据，你觉得他们好像是对的，而且好像犹太人他们反而是做了一些事情，有这里面非常非常有意思的。所以现在我们必须要明白，神当初设计这一块撒玛利亚地的时候他是怎么设计，然后我们如果看圣经里面你再看圣经里面一些历史，那么我想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这些撒玛利亚人他们以为说他们所敬拜的应该在这个山上。到了1995年的时候，这撒玛利亚人呢只剩下572。其实我想在1978年的时候我去过以色列，而且我特别找了一个私人的向导带我到撒玛利亚去。那一次我想感谢主，恐怕是难得的机会，普通很少的人到以色列去看过。他这个人直接就把我带到基利心上去，基利心山上去，而且的的确确就看见一帮人，那帮人是想到说，现在这里总共只有300个这个撒玛利亚，没有多久以后呢，他们恐怕就会灭亡。所以很稀奇。那么然后呢，你进到里面你看他们呢，我的印象现在慢慢印象有点淡了，但是我觉得他们这个他们在那里有他们的敬拜，那么和别人不大一样，他们穿的服装也是不同的。但是无论如何，1995年呢总算是从300人增加到572，那就是经过好几年了。所以5年前的记录是全世界撒玛利亚人大概总共只有600人， 那有一部分住在塞拉宾附近，另外一部分主要大部分都住在实境，就是刚才就住在叙加境旁那一带，就在那个基比新山和这个以巴路山，因为那两座山不会改变，所以这个世界呢根本就在这两座山的中间，所以大概叙加的井那个井又在哪，井不会改变，所以你看见了一个古老的井，两个古老的山，那么我们很自然的就把世界定位就定住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些人呢是撒玛利亚，到现在纯所谓他们自称撒玛利亚人，那么事实上呢现在变成那些信仰撒玛利亚宗教，那么他们恐怕是全世界最小的宗教，他们的人呢总共加起来只有572，比任何其他宗教恐怕都比他比较多的多。那在这个宗教里面，第一他们相信圣经，不过他们只相信摩西五经；第二他们相信他们是有这个约瑟的子孙；第三呢他们认为说他们要敬拜，所以他们敬拜呢必须在这个山上，而且他们一定要说安息，他们也过逾越节，凡是旧约摩西五经所说的他们都一定要遵守，他们觉得他们是正统的以色列人，那么这个是他们的信仰。在十条诫里面第十条诫呢，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是犹太人把它改掉的，那么第十条诫就是说你们进到迦南地呢，你们要在这些山上进来，你们要把律法写在那些石头上，那么在以巴路山上要宣布咒诅，那么在基利心上要宣布，那么他们就把这个圣经里面特别在生命记里面一些话，他们认为说这个应该就是十条诫里面的第十条，特别是对撒玛利亚人，所以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当然他已经把这个当作十条诫的一条，当然他和正统犹太人，当然犹太人当然就不一样。在1927年的时候有一次很大的地震，而且后来有很大的一个后来有很大的瘟疫，所以结果呢恐怕这是有史以来撒玛利亚人数最少的，到1927年的时候全世界撒玛利亚人总共只有6000多人，但是当撒玛利亚人和我们主谈话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撒玛利亚人呢一共有30万，就在那个时候。那么那个地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好不好大家看看后面那个地图，看看那个地图，请大家翻到呢分12支派时迦南地图，你看那个地图就很清楚了。迦南地图，这个迦南地图里面很明显的是给我们看分12个支派的。那现在啊，你注意最中央那块地方，就是紫色的，上面写马拿西。所以大概马拿西的支派的范围，他所得的产业的范围，大概就是圣经中的撒玛利亚，包括旧约的撒玛利亚或者新约的撒玛利亚，大概我想不必很准确。所以如果大家看这个地图的话，很明显的，这个就是圣经中的马拿西，马拿西应该就是撒玛利亚。那么当你注意这个地图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这件事是什么呢？那就是说你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看啊，你读到这个大家看啊，你看这个马拿西啊，马拿西在约旦河西有满族，在约旦河东也有，那么约旦河东呢，大家看呢，这个不是有马拿西也是紫色的吗？那么你一直往那个最北边西北角，就是马拿西西北角，你会看见那有个蛋，那个蛋呢是个城市的名字，那个蛋呢是城市的名字，那已经离开这个地方不远了。然后呢大家再往南看，一直到西面，你再看西面呢，你看啊，西面大概也是在北边一点点，有一个地方是别是吗？那么圣经怎么形容迦南呢？圣经形容迦南一个形容法，就是从但到别什么，你就看好，你去读旧约圣经，
凡圣经说的从但到第十八，那就是圣灵用这个来代表什么？来代表整个的家。那么如果大家掌握这个事实的话，那你发现非常有趣的一件事，这个马拿西这块地啊，或者说这个撒玛利亚这块地呢，原来是整个迦南地区最中央的一块地方，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的地理中心，最中间最中间的地方，这一点都没有错。你们仔细去看，如果从南一直到别十八，你看见那一块地方的刚刚好是什么？刚刚好是我们可以刚刚好是我们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的地理中心。我们最近刚刚从全台湾的地理中心来的，就是我们从埔里来到这里。你说到埔里的话，你会发现一个碑啊，那个碑上面写，这个就是整个地理中心的碑，整个台湾最中心的地方。他们讲到纬度，也讲到完全地理中心。附近还有湖叫做鲤鱼潭，那么也是非常靠近地理中心的。那这一次大家都知道，就是在那个附近啊，在一公里以下，刚好是有40个原子弹同时爆炸。那么难怪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大环境要晃起来。所以大家记得，整个的这个马拿西或者撒玛利亚这一块地呢，事实上就相当于台湾的埔里那一带一样，就是那个最地理的中心。那这个弟兄姊妹非常非常重要。这一点我们对于撒玛利亚就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第一，它可以说是迦南地从但到别是法最中心的地方，这一点很有意思的。那么第二，大家如果你真的看整个的迦南地势图的话，你看它的高高低低，你根据那个地势来看的话，那么整个的迦南地呢，可以用五个指头来代表。那大家看我的指头，那这边这个指头呢，就是相当于这边是地中海，那是沿着地中海沿岸的那个平原，沿海的平原。那么这里有一条路，就是。